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加拉太书第六章。好，那第六章我们其实是跟第五章连接在一起的。好，那应该在24节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所以呢，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然后第六章就说，弟兄们，若有人 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所以属基督耶稣的人怎么样，属灵的人怎么样。然后呢，在第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我给这张题目叫做做属灵的人。好，做属灵的人也就是做新造的人。那做属灵的人应该要有哪一些的特质？好，我们常说，哎，这个人很属灵哦。啊，这个人，我们今天受洗了之后，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新造的人。那到底属灵的人跟新造的人，好，如何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来行事？好，那这边就有一些的准则。好，有怎么样的特质？在第六章呢，保罗就跟我们分享。好，第1节到第10节是一段。好，第1节到第10节就是第一个要靠着圣灵行事。好，那就是属灵的人，你要靠圣灵来行事，你做什么事就不再靠什么肉体。好，现在呢是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第一节就是要我们就说要挽回弟兄。好，就是若有人弟兄们若有人他偶然的被过犯所胜，那你们属灵的人呢，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好，那这个挽回弟兄呢，就是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偶然的被过犯所胜，你会看到他软弱，他跌倒，那我们呢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帮助我们身旁这个软弱的弟兄，可能是你的组员，好，可能你身旁的弟兄，我们不是怎么样，我们不是觉得哇，这个人这个应该啊、怎么样，我们来骂他，而是什么，用温柔的心，不要总是责备他，我们应该怎么样，想办法去什么把他怎么样挽回过来。好，那所以这是给机会，就是给我们的跌倒的软弱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再回来。那我们为什么叫说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在想这边应该是说，有可能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温柔的心，我们就什么不小心，我们也不谨慎，我们就什么，我们开始责备他，不饶恕他，定他的罪，控告他，那可能呢我们也被引诱，也陷在什么这个罪中，就是也陷在。所以其实我们不可自夸，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以为站立的稳的，其实反而可能会跌倒。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在软弱的时候，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是不是看自己到底属不属灵，要看我们对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眼光什么态度来看他们。那我们如果我们的态度看他就说，哎呀他怎么会这样子，哎呀怎么，那其实我们可能是一个很自己以为我们站立的稳嘛，我们觉得自己不错，那看到这个软弱的弟兄，我们就觉得他是很糟糕的，他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来论断他，定他的罪，其实我们就不是属灵的，我们就是属肉体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第一节告诉我们，你要靠圣灵行事呢，就是愿意用温柔的心把他什么再去补救，就那个挽回就是去补救，再去跟他劝勉，再次去跟他使他完全，再一次来跟他分享，来帮助他，拉他回来。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属灵的人的一个特质，就是要用温柔的心把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把他挽回过来。那这样子呢，第二节你们就你看到这样子，第二节就是这个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就是在第5章14节，有没有，全律法都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去 担当他的难处，好，去这个重担是比如说个人的重担其实是难处，好，每一个人都有难处，那我们来帮助互相来担当，那彼此相爱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在第一节，好，第一个属灵的人的特质，我觉得一二节就是我们要用爱来挽回我们的弟兄，用爱来给他们一次机会。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牧师师母，我们六一，我觉得神一直在教导我们，就是用恩典怎么样，恩典来带人，用恩典来给人机会，永远神都给我们再一次机会。所以不要一次就判这个人怎么样死刑，这个人我再也不用他，这个人不能用，这个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杀了他了。我们就那其实我们的师母，我觉得我们牧师师母就是真的是一直是要给人机会的神。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属灵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软弱，都可能会跌倒，可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给机会，我们用爱，因为基督的律法是爱。那法利赛人的律法是什么？是条文，是律法主义，是要给你一个难当的担子，叫你要守那个律法。但是在这里，他这边就说，你们重担要互相担当，你们的难处要彼此相爱，好，这样子才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因为我这次回基隆嘛，那我就听了，我就也看到了一些情况，也听了一些情况，那我就看到真的互相担当，难处互相担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现在是就是脚是瘫的，可是呢就教会的那弟兄姐妹就每一次就开车去他家把他接来聚会，就是都是就是每一次都就他的妈妈也带不了他，所以就是妈妈跟儿子住在一起，所以呢教会呢就每一次主日就去他家把他来什么带到教会来。其实这就叫做什么难处互相担当，彼此相爱。那还有一个姐妹，她是这个过去她的妈妈是在教会服侍的，那妈妈也都过世了，那看到这个女儿，那邵叔叔就看到说这个女儿从现在从美国回来，然后住在外面，然后现在好像也没有钱了，所以呢就等于说有爱她，给她一个机会住到一个教会，等于说这个房现在空的让她住，然后呢每一个月邵叔给她10000块，等于说供应她这样。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人呢他就觉得哇，开始到了时间，他开始觉得哎，他拿10000块他觉得是应该的，所以他就每一次现在都越来越时间还没到，他就跟邵叔要钱10000块，然后再早一天又打电话来，而且打电话还跟邶叔语气很不好，就说你给我10000块还没给，哇，最后邶叔就交给另外一个姐妹，就说你们来帮忙处理，就是不要我直接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姐妹开始在处理，也是用尼西米的奉献要来帮助她。所以就是说好像觉得在用爱来去帮助，可是呢这个人就也越来越难搞，然后就说你，因为我们这个姐妹就她不像邵叔说那个，因为已经邵叔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帮助，就交给下面姐妹，她就很有原则，然后就开始控告她说你这个不适任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这个姐妹说你要写尼西米的奉献条，她说好我也写，然后就开始在告什么，哦，就是我们就说把10000块变成8000，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是愿意用爱来帮助教会姐妹，那真的是难处互相担当，但是真的也是完全基督律法，我们尽力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有的人是不容易，真的在教会很多时候是不容易去处理的。所以其实爱呢真的是彼此相爱，这是爱人如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会要很多的这种状况来学习。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说神要我们去怎么样去挽回弟兄，怎么去爱我们的软弱的肢体，那也求主给我们帮助我们怎么去爱。那这是属灵的特质。第二个呢，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这个是什么？第三节这个属灵的人的特质呢，就是不要自欺。那不要自欺又是什么意思？就是呢，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就是其实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都是谁给的？都是神给的。所以你要知道，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不要自己以为，因为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都会自己以为 我自认为，我以为我怎么样，我自认为我怎样。可是在这边就讲说，其实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你有的一切的恩赐，你有的一切的权柄，你有一切的位置，你有的一切神给你的，都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有的。所以你夸口不要以为自己有，如果你没有还自己以为有，我有什么，你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其实那就是什么，自欺。就是你看自己觉得哇我很棒，我很厉害，我很有什么，其实那就是欺骗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人无有，所以我们一直要常常看自己是什么都什么没有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常常，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现行哥了哈，我用现行哥来做一个比喻。现行哥说哦我不会祷告耶，哇我觉得人家很会祷告耶，他们祷告很厉害耶。那我就觉得如果你自己以为不会什么反而好，如果我自己我以为我什么都可以，我也可以医病，我也可以先知预言，我也可以讲道，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危险，我可能比较可怕，我可能会更自欺。所以我们自以为有的，你可能我们要小心，反而很危险。所以我真的就觉得在这里自欺是一个很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以为自己能做什么，其实反而危险。所以有的时候反正不怕，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我没有问题，我可能觉得很危险。好，所以其实第三节我觉得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这个第三个属灵的人的一个特质是谦卑，看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邵叔叔，我真的从邵叔叔的生命里面就看到他每一个他都非常的感恩，他觉得你们做饭给我吃，你们为我预备这个，谢谢你们，然后真的很感恩。所以东东在这几天在服侍他的时候，他回去我们坐在高铁上，他就说这几天服侍我的这个饭食的姐妹叫什么名字，我就写贺金东，他说哦东东，他就把它写下来。他知道人家服侍我不是我理所当然，我是牧师，我来讲道，你来服侍我，你们为我预备饭食，这是应该的。他不是这样想，他觉得我不配的，你给我的这都是我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属灵的人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是说我真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配的，我一切有的都是恩典。你要想，我今天能够服侍主是恩典，我今天能够读学房是恩典，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其实都是神给我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一个属灵的人的特质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那第四个呢，第四节就是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呢常常省察自己的行为，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那你所夸口的就是你所引以这夸的就是你所引以为荣耀的哈，你所引以为喜乐的是以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做喜乐，而不是在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别人夸耀你，别人说哇你今天好棒哦，你今天讲道讲得很棒，你今天服侍得很棒，你就很喜乐。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的喜乐，你的荣耀，你的一切的可以值得夸口的，不是在别人给你的肯定，也不是要跟别人比较。你当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觉得哎，我今天这样做得很不错，哎，那我觉得我很快乐，我今天做得不好，我就是说这个是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每一次就是去把自己，就是在罗马书14:12，他说我们个人呢，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不可在彼此论断。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什么，神来自己来评断我们，不是别人，我跟别人比啊，别人怎么样，你看哎呀，别人说我好我才是好，别人说我不好我就是不好，然后呢我还问别人我今天服侍的好不好，他们说好我就觉得我很快乐，他们说我今天服侍不好我就很难过。那其实我们常常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这个想法。所以在这里第四节就属灵的人，他的特质是他所做一切不是跟别人去比较，好，他是在自己在神面前，我到底在神面前所做的，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自己跟神交代，好，所以你就不会这样子左摇右晃，然后以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好，所以其实这个都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容易吗？我们常常就会所夸的都是在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这样。别人说我们今天不好，我们就觉得哇，难过的不得了。别人今天说你好，你就高兴的不得了。我们所夸的，其实都我们所引以为快乐的，都是别人对我们的说法，不是在自己在神面前行为怎么跟神交代。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神教导我们啊，属灵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在神面前来交代。好，看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态度。好，这个是第三点。好，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那当然这个第五节就是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因为呢，担当自己这个担子呢，就是个人要你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要负你自己的责任。那重担呢是难处，我们互相担当，可是责任要自己什么承担。你不能你自己的责任叫我帮你承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责任，你要搞定你自己的这个你的生活，你就不是别人要来养你，别人要来，对不对？这就是说个人你要负起自己该做的责任，好，尽自己的责任。好，那第四点呢，就是第六节。好，那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呢，我们也要学习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接受牧养，当把一切所供养的供给那牧养我们的人。好，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供应。好，这是这个教导。好，那第七节到第八节就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并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其实这个第七八节的教导我们，就是你一个属灵的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你应该要怎么种跟收。其实这个是也是不要自欺，这个自欺呢也是一样，这个自欺就是好像它的原文叫游荡。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告诉你，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殷勤的撒什么种，收的一定是什么种。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种的是什么？你种的是肉体，你种的是每天看连续剧，你种的是浪费时间，你收的一定就是情欲，就是你看连续剧嘛，你看着顺着你的情欲撒种嘛。哇，今天很想这个看连续剧看到过瘾，所以我们连续看三天，然后再来属灵，好，对不对？我们会想说，哎，先来放纵自己一下，让自己先快乐一下。好不容易讲到讲完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睡一天的觉？好，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顺着什么自己的肉体，所以其实这个我自己就在想，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以为你一天看连续剧，两天看连续剧，明天再开始悔改，再属灵，其实呢，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可能两天看完连续剧，你要再回来属灵，你会觉得哇，要拉好久好久好久，你的生命才能够回来一点点。好，我可以哇，感谢主，学房终于放暑假了，我可以不用晨祷了，哇，可以放假一个月，我一个月都不用晨祷，一个月不读经，反正学房回来我再来开始晨祷。我告诉你， 你不要自欺，以为这一个月反正我也是有主日聚会，但是只是我每天早上都不读经不晨祷。其实你就会看到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什么。那我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少数说的无风不起浪，多吃一定胖，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我这几天跟少数生活在一起，我就看他哦，吃的这么少，怪不得这么瘦。我就想哇，我吃的我想要瘦，那你还一直想吃，你还想要瘦，那可能吗？就是我们种的是什么，你怎么可能想说你收的，你种的是吃很多，你想要收的是瘦，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种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种的是发脾气，我顺着情欲发脾气，你觉得收的会是好的果效吗？你种的是嫉妒，你种的是忧愁，你种的其实这就是你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好，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因跟果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哎呀，这个顺着有一天就顺，其实我们每个人是喜欢顺肉体的，所以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就是不要 不要自欺，那个规律的生活，这个是要顺着，就是最属灵的人是常常是靠圣灵行事。那我们呢，常常呢是属肉体，所以这个属圣灵、属灵是要规律，一天每一天，你都愿意把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愿意听圣灵的声音。那我们不要，那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要，是不是靠怎么讲？你不是说肉体，你就说哇，我发誓，我立志，好，我要开始减肥，我就说我其实从小，我从国中、高中，我国中开始就要，我从国中啊，高中。我国中高中就开始在减肥，你知道吗？减到现在，哇，我都觉得一辈子都在减肥，怎么都没有减成功过。我从来没有减肥成功过，我就想，哦，主啊，是不是都没有那个立定心志，就是没有真的想，只是嘴巴说，他说了然后做一下，然后这样，就是好像，那这个好像是肉体啊，靠肉体。除非我同学常跟我讲说，你呢就要常常背神的话，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就是你要让神的话充满你。我就觉得，哦，主啊，那这个，所以我应该就说那个规律的生活，顺着圣灵，真的也是要靠一个立定心志的。好，立定心志。那所以我就想到呢，哎，好，等会后面还要再讲十字架。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从跟少叔在一起生命呢，我觉得这一次呢，更多的，我觉得因为我是，其实我以前跟他已经跟他这样一起听他的讲道，至少已经我从去香港10年的时间，因为之前以前都是这样听一堂一堂，但是每次学房都是这样浸泡嘛，就是跟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觉得我以前听完了，哎，我就觉得我还是活我自己。就是听道理是听道理，那怎么样你会成为你自己的生命？除非你真的自己醒悟过来，真的会感受到我要这样活。好，那所以我觉得属灵的人是一个敬虔，愿意真的不再靠肉体，就是愿意，我愿意说主我靠你，就是你要祷告说圣灵你帮助我，不是靠肉体来做的。那所以属灵的人最后当然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要抓住机会，他这边是积极的抓机会向众人行善，就是你去爱心，你去付出。他说你不要灰心啊，有的时候就好像我刚刚前面说去帮助别人，到最后哎呀反被人家咬一口，反被人说哎呀你这个你没爱心，然后一直叫，哎，什么到了时间要跟你要钱，那这个好像会丧志。可是他就说不要灰心，好，你抓住机会还要向众人行善。好，所以我们若有机会，我们就愿意在自己的家人，好，在教会弟兄姐妹看到有人缺乏，有人需要，你就呢愿意给。所以这里叫做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好，所以你愿意做给的人，我们就你相信到了时候要收成。所以我就也看到我们的家人，啊，像我自己，我有个小阿姨，我这小阿姨她没有孩子，那我这小阿姨呢一直是去爱我们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姐妹的孩子，所以她一直对这些孩子们的付出，所以包这些孩子们到最后对我的阿姨呢，这个小阿姨就是非常的这个去爱他，就是他就是 完全的付出，包括对他的弟弟的太太，就是我这叫做什么弟妹，哦，这弟妹呢也没有去照顾我外婆，哦，从大陆这样子娶过来，他没有照顾我外婆，可是 我的这个阿姨她仍然用爱去对待这个弟妹，我的外婆也没有去责备这个弟妹，这个不是她的这个媳妇，她就，但是我就觉得行善不可丧志，不要灰心，到了时候要收成。现在呢这个弟妹她就对我的阿姨都很尊重敬重，为什么？因为你抓紧有一个机会你就怎么样，你就去爱人，你有个机会就向他们行善。那像信徒一家的人跟大家，你像自己的家人，有的人说在教会里好，你对自己的家人可能就是我们愿意在金钱上啊，在很多方面我们抓得很紧，不愿意其实计较，你会看到一个家为什么没有和睦，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愿意来帮助，你怎么去来做。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要学习的生命， 求主让我们抓住机会去行善，好，去给予。那所以这属灵的人的特质就是要这个抓住机会去给予，好，这也是一个特质。好，那第二段呢，就是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一节到十八节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属灵的人的特质呢，就是不以肉体夸口，不以自己夸口，单单就要夸什么？十字架。好，夸十字架。那夸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一个属肉体的人，也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都是喜欢外貌体面的人。好，这个就是看重这个肉体外貌体面。那其实保罗在这里十一节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是他写的，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敏慧老师，哦，这个敏慧老师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哦，原来保罗他也是证明他真的是眼睛不好，所以他写的字是何等的大，所以加拉太书有可能是他亲手写的。好，他亲自一笔一笔写，他说我亲笔勉励，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何等的大。我告诉你们呢，就是要你们不要这个，不要只是看重外貌体面。好，因为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叫你们受割礼，其实呢是什么？要让自己可以夸口。夸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受割礼的自己都不守律法，他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好，但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夸口？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很光照我们，我们服事的时候是不是会夸口，觉得哇，我今天的小组人数很多，好，我今天我服事的青年带得很好，哇，这些青年这么好，那就是我很有荣耀，这些青年做得不好，哇，我很丢脸。那我们的夸口是他们来证明我所做的好，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属肉体的。主说，就是说你们，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就觉得你们割礼了，受割礼了，所以我这个犹太人，我今天这些法利赛人，我觉得我很骄傲，你们看你们都夸口了，就是都割礼了。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不要以别的夸口，我只要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定在十字架；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关紧要，要紧的就做新造的人。所以呢，因为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所以在这里呢，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说最佳的证明就是我身上有带一个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如果在你的身上，到底这是什么印记？你觉得看到邵叔叔有没有看到耶稣的印记在他身上？那这个印记是什么？这个活出来的印记是什么？生命的印记。那这个生命的印记就是呢，我觉得定在这个十字架是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世界定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什么？你知道保罗，你觉得你就上十字架痛不痛苦？痛苦嘛。你觉得我们想要体贴肉体，还是要上十字架？叫你上十字架，叫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觉得最好是下来还是上去？我最好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钉的时候，你觉得下面的人说，你若是神的仆人，你应该下来呀，你证明你是什么？证明你是神的仆人。你下面的人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呀。可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下来？我们如果体贴，我们如果体贴自己，会觉得说，主啊，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怎么样下来？或者彼得是不是觉得耶稣，你不要什么，你不要上十字架？可是彼得耶稣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耶稣是体贴什么？他是体贴神。那我们是体贴什么？体贴肉体。我们也体贴耶稣啊，耶稣你下来，你不要痛啊，你为什么你要死？你为什么要痛苦？所以呢，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反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有人在下面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若是你要证明自己，就是说你要夸口，你要可以夸口的，反而要夸什么？ 你看保罗他是被鞭打，他是忍受苦难，他身上带着伤痕，结果他这个印记，所以这个印记是他受鞭打的时候他仍然什么，仍然是 继续的这样子来夸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被鞭打了，被痛苦了，我仍然什么不离开神。很多时候遇到苦难我们就怎么样，最好是 逃避，我们最好逃避这些痛苦，不要面对十字架，我们就想要什么舒服嘛，我们想要不要那么痛啊，不要那么痛苦，谁想要痛苦，我们想要顺利，我们也想要亨通。那所以你觉得少叔95岁干嘛这么累，我都会想说少叔不要服侍啦，太累了，太辛苦了，你在家休息不是很好，你为什么要。那有的人其实也会体贴少叔，也觉得说这样子啊出去危险嘛，你这样95岁了还服侍是很辛苦。那可是我就觉得哇，带着重听，带着这个你知道，带着这个聋了听不见了，可是他仍然要服侍。其实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个带着十字架的印记。那因为我那一天其实我礼拜一晚上不是去在这个基隆那个晚上有特会有要服侍嘛，那我白天一天你知道，你觉得我可不可以玩，我礼拜一本来是我休假日，我觉得礼拜一应该我好不容易，你知道我那天应该是礼拜几啊，礼拜六还礼拜几，那天反正就回到家，哇我都觉得我好累哦，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累，我好像累到都不行，我就心里想我又不是讲道，我都只是陪少叔，我只是在坐在这里唱歌而已，我只是坐在这里啊，好像留意而已，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好累。那我就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到了晚上讲道，然后在那边等等，因为七点钟嘛，七点半聚会，七点就要等人家来开车接我，我在那里呢等，我就心里想，我就心里就说，主啊，如果我们不要去服侍，我今天礼拜一可能是可以怎么可以休息的，就因为而且你知道吗，带医治释放特会，我好害怕今天晚上人家第一天呢、啊，我没有神的工作，没有什么反应，哎呀，人家期待，所以压力什么也有压力，压力很大。然后呢，之前就要在家里一直跪着那边祷告啊，预备啊，祷告啊。然后呢，也不能说好好的去吃啊喝啊，想说到了基隆啊，到了庙口，不是应该很开心吗？可是这一天呢，哈、哦，都是要在预备啊。那我就觉得，哦，主啊，只是一场聚会，我一天就那我就想说，哎，我们人。想接人家把服侍交给你，你到底想接还是不想接？我们都想什么，你如果不要接我，不是就一天可以休息吗？我可以快乐，这是我礼拜一休假耶。所以我就想哇，那少叔叔其实一个礼拜的服侍，二三四五六，礼拜六虽然只有一堂，可是从礼拜五服侍完，礼拜六一整天可能就要预备礼拜六晚上，然后礼拜天早上服侍完其实累了，然后呢到了这个那个什么基隆三点半说还要叫他去讲，其实我发觉他其实也累，他就说等会是不是就直接他回家，我说少叔他们要你去分享一下，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请让少叔先服侍。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尽自己的什么，他已经尽上自己的生命跟权利，那这是什么，我愿意把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把我就是我不是在体贴我的肉体，我不在是以我自己的享乐舒服为什么优先，而是愿意顺服。我觉得这个顺服就是我愿意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我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我看万事如粪土，我看那些庙口的吃，我看这些享乐，看这块的使命在前面，使命最重要，我们的服侍就是因为使命。所以我们看到贴心建设庙庙他们也是一样，今天在香港真的有时候回台湾，谁不想休假，谁不想要一天一年，他到底应该有二十天三十天，早就应该服侍17年了，我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休假，可是我服侍，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应该服侍7年，我应该要有安息年啊，你要给我安息年，没有啊。我们的雅馨也是一样啊，好，服侍很少回基隆啊，对不对，很少回家啊，因为使命在身。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已经把自己，你要把这些都放下，看万事如什么粪土。好，保罗就是我只夸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死了，这世界的享乐，这世界的旅游快乐或是一些的 我都放下，因为我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就世界而论，我钉在十字架上， 我已经死了，我也不再以我自己 为中心，我一切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我怎么样我就顺服，我完全的顺服。其实这就是保罗他说十字架的一个真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爱十字架，不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夸十字架，我们不是以逃避十字架为好，我们而是说主啊，你要我走十字架的路，我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我们的生命只要有通过十字架的考验，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如果通过不了十字架的考验，没有被十字架做，没有 被钉死过，所以老婆骂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嘴？不，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耶稣是不是这个十字架？就是这样啊，就是人是说你的时候，哇，好，我死了，我没有感觉了，我已经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怎么骂我，怎么杀我，怎么打我、啊、好像那个感觉就是死了，就是愿意把自己的那个肉体啊钉死、欸、这个就是老我嘛。所以我就觉得身为耶稣基督仆人，属灵的人，最后就说人不要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十字架跟我已经是连在一块。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愿你们经历主的恩，愿你们活出主的恩，你们真的成为蒙福的人。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定义讨主的喜悦，就是让十字架成为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好，我想这是我们的标杆，让我们一起来勉励。好，我就分享到这里。